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上一期我们讲到，我们一定要纠正看病免费或者是看病就理应很便宜这个观念。当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讲清楚了医疗服务是非常昂贵的，其中我们说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医疗诊断本身的药品并不是它的价值所在，而是它所依靠的经验与推理，这是真真正正最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它的第二个昂贵的原因，就是医生的培养需要大量的时间。听我节目已经很久了，大家也清楚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寻找护城河的人，当然这个是一个巴菲特提出的理念，就是任何一个公司、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个人，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在这个社会中树立我们自己最强的竞争力和最独特的竞争力。而巴菲特呢，就将这种独特的竞争力很形象的称为护城河。护城河其实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有的人护城河深一些，有的人护城河浅一些。所有的护城河这一类门槛呢，我们按性质来分，基本上都是由两类东西不断堆积所产生的。一个是由金钱堆积所产生的护城河，一类是由时间堆积所产生的护城河。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我们一般认为呢，单由金钱打造的护城河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呢，别人只要有比你更多的钱，当你这个行业利润要足够高，对方就很容易攻破你的护城河。即便不能够打垮你，也可以使你的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到了没有利润的地步。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移动硬盘的例子。移动硬盘这个例子啊，其实是一个挺典型的科技进步导致金钱打造的护城河啊没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呢，硬盘界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啊互相竞争，最后消费者大家是得利了，我们的硬盘以及 U 盘越来越便宜，而且非常便宜的价格呢，我们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服务，但是基本上硬件厂商的利润啊就基本低得吓死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硬件厂商和硬件厂商呢，彼此之间都是比拼所谓的研发投入。那你投的研发投入多，我就可以砸进去更多的研发投入。反复比拼，结果就是整个行业大家都没法待了。基本上甚至比拼到一个行业都处于负利润的状态，看谁先出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金钱打造的护城河，往往就会一直砸下去。直到砸到整个行业利润非常微薄或者没什么利润的时候，这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整合。而像律师、医生这一类职业啊，为什么在美国我们经常讲它是一个金领行业呢？当然也具有非常强的护城河。律师和医生的学费也是挺高的。我当时在美国读这个 LSAT 考完试之后，想去美国读法学博士，就 JD 啊，他要求是三年，读 JD 的三年时间需要20万美金。因为我没有读过医生，没有考过 MCAT， 所以我不知道读医生多少钱，但是我觉得应该跟这个相等或者更高，甚至2到40万美金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而这一个金钱的护城河啊，其实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职业护城河啊，就是时间。这个护城河是最牢固最不可替代的。就比如说我现在雨晨，明天我想去当个医生，因为我现在可能比绝大多数医生还是有钱，是吧？你们掏了几百万，我雨晨可不会花几千万迅速速成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呢？抱歉，这是不能的。哪怕在中国，我们也知道一个医生的训练周期是非常长的。我记得以前我大学同学有考上医学院的，他们都是从本科算起，一直读到博士毕业，一共是本硕博连读是8年。如果你不是本硕博连读，可能时间更长，9年10年。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你可能毕业了并不是马上就能看病， 你可能还得当实习医生当很长时间，所以呢，可能你真真正正能够靠谱的为别人开始服务，可能都是12、3年以后的事情了。这点跟律师也非常像，绝大多数医生呢，在 JD 的那3年啊，磨练出来之后，等待他的还有一个漫长的职业周期，对律师的训练，至少美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不可能短时间内通过砸非常多的钱，立刻让一个医学小白第二天就变成非常资深的律师，这上帝都办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医疗医生往往供给其实是较为稀缺的。我们大家也知道啊，现在随着各个国家老龄化日益严重。老龄化严重，其实大家也知道，就催生出更多的医疗需求，而医生往往我们市场调节的方式啊，是完全滞后于医疗需求增长的，因为医疗需求可能比如说这5年就增长起来了，但是这时候我们说啊，好，到第5年这医生太少了，能不能速成培训3个月，赶紧培训5个医生上岗？那对不起，这医生的培养周期非常之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医生某种程度上是越来越稀缺的一个核心原因，他培养周期过长啊，他就非常依赖于现阶段的医生的工作能力了，因为他们啊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training 很多医生进来。我们也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市场经济在调节很多农产品啊、农作物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滞后一年嘛，今年白菜很缺少，等你补新的白菜过来，那也得等至少1季啊。啊，那今年这段时间白菜的稀缺那是肯定的。现在我们也不可能好放一颗神奇种子5分钟长出来，还是很难的。所以，那医生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可能成熟有8到10年甚至12年的一个作物。所以这时候市场供需比例的调节啊，是完全不一致的。而且同时呢，你要想想，医生的需求是你想增加就可以增加的吗？这也不是。往往啊，医学院和医院。非常大的这个投入才能培养出好的医生，你也不是说单纯说啊，我就砸些钱培养出几个医生，这也很难。他要相应有好的医学院，有好的实验室，有好的临床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他们后来说啊，就是在医学发展之后啊，往往中国培养医生啊比美国还好啊。我以前听过美国医生专门给我讲过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啊病人太少，病人。多对医生非常重要，因为医生是个经验训练一个行当，所以你可以发现，能提升医生的能力的，它真的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的。再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当时在法学院，我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我当时跟很多法学院的学生在一起，他们每周几乎都要读上千页的文献和资料，像法学院呢，Harvard Law School 也是做这种 case study 的。大量读的都是 case，都是案例。医学院的学生也是如此，就他从进校开始，到毕业之后接受的大量都是临床和案例的训练。而这个临床案例的训练，你想啊，他们一周都读上千页。我以前在宾大读书的时候，真的是深有体会，基本能读书读到你没有任何时间干别的，就除了吃饭、睡觉、读书，因为那个页数太多了，就是你不投入那么多时间进去，根本读不完。更何况，可能英语还不是我的母语，当然这个也很训练你的读书能力的。但是真的就是你这读书的速度啊，简直跟100米冲刺的速度的一样快，才能勉强读完。所以你想想，在这样的一个高强度训练下，你10年的经验和20年的经验，拿到具体实践中去比拼的时候，一下就可以看出高下立判了嘛。啊，就包括律师也是啊，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剧，叫《Bad Call Saul》。绝命律师、绝命毒师，他的一个律师版本，他那个 Saw 是里面的一个能力也很强、也很逗逼的一个律师，他的一个故事，它里面有个小的细节，就是这些律师和律师啊，你可以看出他的能力的时候，尤其美国是 by case 的，都是案例的，这个法院的判决都是援引案例，所以经常啊，同样的一个事件出来，那些牛逼的律师马上可以说出1965年哪个州和哪个州的哪一个案件和这个非常类似，最后是怎么判。他的经验就可以体现出来了，而且他说你这个案子啊和他高度相似，或者是有不相似的地方，但是我能帮你把它搞得完全相似，然后你就可以得出，比如说当时是无罪释放，你就可以无罪释放。 这个本身就是非常强的能力。医生也是一样，对同一个患者的病情，你像当时我们前面举的这个朱令的例子，像美国那边见过的医生，他一下子就能够给出准确的判断，甚至在患者做任何检查之前。那你想当时中国协和这个医生在朱令面前啊，已经做了无数检查，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出正确诊断。所以往往这个诊断结果不过是验证了医生的直觉而已。所以如果换一个打比方非常菜的医生来给你治病，这个医生可能比如说新手上路，当然对医生也没有任何不敬，每个医生都是从新手上路来的，但这个医生可能就得让患者做非常多的检查，做非常多的排查，就跟朱令时期的协和的医生是一样的嘛。啊，没有任何黑协和的意思啊，就只是事实。你想当时朱令查了一项又一项的检查，受了非常多的痛苦，最后还没有办法做出诊断，而且这个诊断啊，做出了一两个诊断，然后吃了药，朱令受了非常多的罪，但是最后呢还是诊断不出来，病情越来越恶化。这跟法官判案是一模一样的，有经验的警察一到犯罪现场，基本上看几眼就能确定凶手的非常多的体征体貌以及他的特征，而包括甚至往哪些方向追查，就跟电影里的柯南一样，几个哎就能锁定方向，不敢说能找出那个人，但能锁定方向。但是有些可能菜鸟警察新手办案，可能像我们前面那一期讲的这个道理呢，进行严刑拷打，把相关的人都抓来打了一遍，闹得鸡飞狗跳，最后还是冤假错案。如果有了解过的话，也知道我们中国有什么类似于蛇祥林案呢、啊、还有很多类似的啦，什么呼格图案啊，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这种凶手被抓了说你杀了人，然后要不就是被杀的那个人自己走回来了，这压根就没死。像蛇祥林案好像就是这样的，蛇祥林杀妻案是他老婆精神有问题走失了，后来呢又走回来了，过了十几年啊，还是我都忘了，18年20年走回来了，那完全蒙上不白之冤。然后像呼格图案应该是判断是他杀的，然后就把他给判死刑给毙了，结果过了15年真正凶手被抓住了，而且凶手说我这不能让别人蒙取不白之冤的，因为我5个案子是凶手也是死刑是吧，6个案子也是死刑，所以我还是要本持我的良知，这个人是我杀的，最后还弄出了一堆冤假错案。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经验和判断能力对于影响案情和诊断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呢，任何一个我们觉得逻辑正常的人啊，去医院肯定会优先选择那些更有经验的医生，因为你能知道他能更快更准确更有效的诊断并治愈你的症状，不仅减少了你的痛苦和麻烦，也为你节省了时间和金钱。这一切啊，都是由漫长的案例积累和临床经验造就的，都没有办法速成。这也就是铸就了为什么这个服务是如此昂贵的原因。举一个可能不是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雨辰做的这个平台陪我 APP， 我们也有很多声优主播为大家服务，但声优主播可能他的这个护城河就比医生低一些。当然声优主播可能他天生声音要比较好听，比如说像我就当不了声优主播。如果你是一个声优主播，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2-3个月的快速培训让你上岗，就可以当一个较为合格的声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跟医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大家对声优需求多了，好，我们多培训一些，就包括今天的游戏主播呀，今天那个视频主播啊，其实都是这样的，他其实可以快速供给，但是他并不像医生一样是可以快速供给的，这二者职业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